姐妹平安。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恩典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你说你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神的儿子的显现，我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因为恶者他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人的生命。主，你不愿意人在恶者仇敌的权势底下过着悲惨的生活，你愿意你自己的儿子代替我们罪的刑罚，使我们众人可以得享平安，得享丰盛的生命。主啊，这是何等浩大的恩典。主啊，我们每逢聚集在这里，为了纪念你为我们舍命流血，定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三日之后从死里复活。就如今我们是复活的生命，我们要活出与你一样的形象与样式来。愿你来帮助我们，借着我们聆听你的话语，遵行你的话语，使我们生命因你的话语被改变，被雕塑，使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我们把以下时间仰望交托在你手中，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将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先来念几处的经文，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在耶稣时代当时的文化。第一段的经文是记载在《使徒行传》19:11-16。这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知道当时的犹太人是怎么赶鬼的。这段经文是这样记载：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来了。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士基瓦的七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两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这七个人是犹太祭司长士基瓦的儿子。那你可以看到圣经上记着他们是以什么方式赶鬼，他们是以念咒，他们以念咒的方式赶鬼。当时神借着保罗的手施行奇事，医病赶鬼，大有能力。这七个人听闻保罗的名声，就觉得这个好用，所以就擅自用了耶稣基督的名，把耶稣基督的名当作咒语在使用。所以你们看过民间宗教，你们有没有看过民间宗教念咒的方式啊？画了一个符啊，勒令啊，他把耶稣的名啊当作是个咒语在使用，在赶鬼啊。这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是以念咒的方式在赶鬼。耶稣如何教导门徒赶鬼呢？耶稣是怎么教导门徒赶鬼的？我们来看两处经文，马可福音9:38，之后我们也会讲到这段经文。经文是这样记载：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 另外一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十章十七节，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这七十个人是耶稣差派出去的门徒，给他们权柄，让他们出去讲道、传道、医病、赶鬼。他们赶鬼是奉耶稣的名，所以鬼服了他们，好，被赶了出去。所以耶稣教导门徒是奉他的名赶鬼的。所以当时犹太人念咒赶鬼，门徒是奉耶稣的名赶鬼。好，这是在我们进入讲道之前要先了解当时的文化。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段经文的上一段，也是上礼拜的主日，我们知道耶稣带了三个门徒上了黑门山，彼得、雅各、约翰上了黑门山，其余的门徒另外九个在哪里？在山下等候。这九个门徒在等候的期间，他们在服事上遭遇前所未有的挫败。根据经文的记载，有一个父亲带着哑巴鬼附着的孩子来寻求门徒帮助，可是门徒却无法把鬼赶出去，于是和文士发生辩论。他们在辩论什么？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但一定是跟权柄有关。这也是祭司长、法利赛人、文士不断地对耶稣言行提出质疑的部分。他们常常控诉耶稣，你是奉什么权柄做这个事的？你是靠什么在做这个教导？你的权柄从哪边来？他们常常在质疑耶稣的权柄。所以犹太人他们有用咒语处理鬼附灵异事件的传统，耶稣有着跟他们不一样的权柄。现在门徒奉耶稣的名赶鬼，没想到却失败了，这给了文士大好的机会，冷嘲热讽一番，用一句现在的网络用语，就是他们捡到枪，他们可以好好的攻击，好好的嘲讽。所以我们今天的讲道主题叫做若能做，对，若能信。我们看到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事件，一个从小就被哑巴鬼附身的年轻人，可是众人束手无策。在那个现场里头有伤心欲绝的父母，巴不得能够替自己的儿子受苦，但他无奈，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魔鬼折磨受罪。你想到儿子受尽折磨，痛苦无法表达，因为是哑巴鬼，所以他痛苦无法表达，圣经上说他身体枯干，形如骨骸。父母在午夜梦回的时候，他们只能同受煎熬，心痛流泪，他们能做什么？他们什么也帮不上。直到有一天他们听到耶稣的名声，他们好像看见一件曙光，他们急忙前来寻求门徒的帮助，没想到门徒却帮不上忙，所以让这个父母是怀了满怀的希望又落了空。在那个现场里头，门徒前一阵子耶稣给他们权柄，差他们出去医病赶鬼传道都非常的成功，刚才你们也看到经文记载，他们很高兴的回来，怎么现在忽然失灵了？怎么忽然失灵了？门徒毫无头绪，但是面对文士的批评，他们还是得捍卫自己的立场与尊严，于是跟文士发生了辩论。 现场还有另外一群人，就是文士，他们处心积虑要扳倒耶稣，他们只要觅得机会就见缝插针，落井下石。他们并不在意受苦中的生命，他们只在意巩固自己的地位。最后在现场还有一群人，叫做看热闹的人，还有一群看热闹的群众，好像在看直播一样。每个人在看热闹的心态都不一样，可是基督耶稣的信仰可不是看热闹就可以了解的。对于一个生命的苦痛的关怀，也不是看热闹，透过看热闹你对他会有更深刻的感受。最重要的是看热闹并没有办法使自己的生命跟基督连结，没有办法，只是个旁观者而已。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焦点要放在男孩的父亲跟门徒的身上，透过他们与耶稣的互动来学习生命的功课。这个父亲向耶稣叙述了 儿子的病况以后，他说了一句，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你从这句话里头可以看出来，因着门徒的失败，这个父亲对耶稣的能力也没有抱着很大的希望，所以他说你若能做。耶稣立刻重复父亲的疑惑，你若能，原文里头并没有信这个字，耶稣的意思其实在说，你问我能不能做，你问我有没有能力做。耶稣接着下去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耶稣在告诉这个父亲真正的问题，不是上帝有没有能力，而是人有没有信心。他们一下眼，真正的问题不是上帝有没有能力，而是人有没有信心。人常常怀疑上帝，你到底行不行？但是上帝向人提出挑战，那你到底信不信？所以这位父亲为了孩子情辞迫切恳求耶稣。你从经文22节24节可以看得到，他一直在说什么，求你怜悯我们，你帮助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这位父亲听到耶稣这样说，他并没有为了孩子得医治他就要装作一副很有信心的样子，因为假装有信心最终受害得不到医治的是自己的孩子。所以这个父亲第一个喊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他很坦诚地告诉耶稣，他愿意相信，但他心中仍有疑惑，求主帮助他克服心中的不信。所以但因着这微弱的信心，耶稣就伸手医治了男孩，把哑巴鬼赶了出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慕道朋友，我们其实处在一个迷恋能力的世代，这个世代迷恋能力 power。 我们去看电影，我们看超级英雄的电影，每一个英雄都有飞天遁地摧枯拉朽的能力。电影中的大魔头通常能力更大，所以跟英雄战得天昏地暗，是不是？这是电影。现实的世界也是这样的，国与国之间的争斗都是在展现军事能力、经济能力、科技能力。我有石油，你有稀土，他有原子弹， 每个国家都想靠自己强大的力量去恫吓对方，甚至一举击溃对方，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就看你有没有经济能力，你有没有背景人脉，你有没有组织能力，你有没有语言能力。父母亲不断地去培育加强各孩子各方面的能力，在这个时代有能力就有信心，没能力呢就没有信心。我们习惯靠自己的能力解决问题，但是这是这个世界的法则，但是在神的国里头却不是这样的。在神的国里头是有信心就有能力，在神的国里头是有信心就有能力。我们倚靠神的能力，相信神能够成就关乎我们的事，我们相信上帝。因此当耶稣对这个父亲说的时候，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个信不是自信，也不是心理学里头自我暗示的信心，这个信是有个对象，这个对象就是基督耶稣，对基督耶稣的相信。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仰望为我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信心是由谁开始？由耶稣开始，也由他终结。信心不是从人自身产生出来的，信心是源自于耶稣。人的信心若是离了耶稣，就毫无能力。人的信心若是离了耶稣，就毫无能力。所以我们对耶稣有信心吗？所以感谢主，他并没有要求我们要有完全的信心他才愿意做事，只要我们愿意信，就算是这个信小如芥菜种，他就开始做事了。只要我们愿意相信耶稣，就算是像这个父亲一样，他说我信不足，都足以让我们经历他的能力。所以恳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信他，信靠他。当你愿意相信的时候，神就开始在你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开始行做奇妙的大事。我们接下来把焦点转移到门徒的身上。我们知道之前耶稣带了三个门徒上山，耶稣带门徒登山变相这个事件，跟摩西登山领受十诫的时候变相的这个事件，其实有非常多雷同的地方，也有非常多可以对比的地方。你们对摩西登山领受十诫这个故事，这个经文应该略有了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类似的地方。摩西当时带了约书亚上了西乃山，耶稣带了三个门徒上黑门山，摩西在山上因与耶和华说话，他的面皮就发光，圣经上这样说，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他的脸面明亮如日头。摩西领受了十诫，把神的话刻在石板上，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基督，把神的话刻在人心板上。摩西的工作是使人定罪，耶稣的工作是使人称义。 当摩西下山的时候，发现以色列人偏离了神的道，他们开始拜金牛犊，于是摩西大发烈怒，摔碎了石板，责备以色列人的不信。耶稣下山看见所发生的事情，第十九节经文这样说，他对门徒发生极深的感叹。这句话是对门徒说的，唉，不信的时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你们看过这么多，听过这么多，如今人就不信吗？耶稣非常的感慨，旧约以色列人因为摩西登西乃山四十昼夜，见他迟迟不下山来，他们就说，哎，摩西不知道在山上遭遇什么事情了，于是他们起了不信的恶心，他们造了金牛犊。新约耶稣登黑门山，黑门山高2200公尺，虽然圣经上没有记载耶稣上山多少时日，但从第十五节门徒的反应来看，应该是一段不短的时间。圣经上这样讲说，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稀奇他的原文是极大的诧异，非常的震惊，非常的惊讶的意思。所以耶稣到底是离开了多少日子上了山，以至于让门徒看见耶稣的时候这么诧异，这么惊讶，跑上去问候耶稣好不好。所以门徒会不会因为见耶稣久久不下山来而有不信的恶心呢？跟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的，有可能。所以这个是从旧约的摩西，新约的耶稣，两个人登山变相平行对比看出来的。第十八节下半，这个父亲说，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就对门徒说，哎呀，这个不信的时代。所以因着门徒的不能，耶稣感叹门徒的不信。不信是因，不能是果。我们要知道，这不是门徒第一次赶鬼了，之前耶稣差遣他们出去，他们可以一并赶鬼的。当时他们可以，现在为什么不行了呢？当时他们可以，现在他们为什么不行？所以第二十九节，门徒求教耶稣，为什么我们无法赶出这类的鬼呢？耶稣怎么回答？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非用祷告，什么是祷告？什么是祷告？我们要对祷告有正确的观念。祷告是我们与上帝之间关系的连结。祷告不是念咒语，祷告是我们与神关系之间的连结。他是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若离了这个源头，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我们的生命就会枯干。这是祷告。祷告是什么？祷告是承认自己的软弱，需要依靠上帝。祷告不祷告的人，其实是靠自己的能力，不需要上帝的人，所以不祷告。所以祷告承认自己的软弱，需要依靠上帝。换句话讲，门徒不祷告， 门徒以为靠自己可以，他们忘记要依靠神。祷告又是什么？祷告是恳求上帝的旨意成全，而不是去成就自己的意思。不祷告的人只想成就自己的意思，只想按自己的方式去做事，最后祷告更是显明一个人的信心，相信耶稣的信心。你信所以你会祷告，你不信所以你不祷告。门徒为什么不祷告？因为不信。所以耶稣感叹他们这个不信的时代。你不信，所以表现在不祷告的上面，你只想依靠自己的能力上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什么？我们信什么？我们祷告吗？我们若相信上帝能够行做万事，他的旨意不能拦阻，你为什么不祷告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举起我们的祷告的手，凭着信心呼求凡事都能的上帝，借着祷告去求神拯救那些被魔鬼掳去的生命，使他们得着救恩。借着祷告去使人能够从痛苦的病痛当中得以得释放，得以得医治，这是我们信心的表现。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常常祷告，若许可参与教会的祷告会，一起祷告。我们刚才说山下的门徒有几个人？九个。这九个人里头难道没有一个有信心的吗？他不是一个人，九个人。这九个人耶稣感叹不信啊，这九个人全靠他们自己的能力，只想靠自己的力量，以至于他们都不祷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一块祷告，凭着信心向神来呼求。最后做一个见证，昨天我们去参与喜乐小组的聚会我们彼此的交通分享谈到了我家小孩自己的经历我的女儿大女儿小时候，我们知道做父母亲的都会带他们去打预防针，各样的预防针所以在孩子不同的时期都要打不同的针。就是有一次我女儿长了疹，是玫瑰疹，带去给医生看，医生说这是玫瑰疹没有关系，几天烧之后它自动就退了。可是在这个长玫瑰疹之前我长了水痘，我40岁的时候长水痘，所以那个水痘呢在那段期间可能就传染给我的女儿，所以我女儿身上其实有玫瑰疹跟水痘的病毒。但是去看医生的时候呢，医生诊断出她是玫瑰疹所以我们都不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认为她是玫瑰疹所以等着她自动退烧之后疹子退了应该就没事了。就没想到我女儿就一烧烧了5天，烧没有退，还在烧烧到第我们再等个多等个几天，烧到第8天这个烧还是没有退我们就带去给我们就打电话问医生说这个正常吗？怎么会烧这么久？医生说这个当然不正常你赶快把孩子带来给他看。 这孩子去看的时候，医生说这个现象非常的奇怪，因为他当时也觉得这个既像玫瑰疹又不像玫瑰疹，他就说这个叫做变种玫瑰疹啊，因为跟水痘混合的关系。所以我们就非常的我们就非常的担忧，但医生也没有办法，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发现他可能是因为跟着水痘的关系，所以水痘有可能担心水痘是不是已经侵入到他的肺部，所以烧不退。因此耶稣不是耶稣，因此这个病人呢这个医生呢说是不是要检验，摘取那个样本要检验。但是他觉得做这样的检验对孩子是比较不好，比较危险，所以医生他就做了一个动作，他就把房门关起来，掩起来。他说我们来祷告。这是一个基督徒医生，他关起门来说我们来祷告。其实我当时第一个反应，你听到这个话的反应是什么？你知道是什么吗？代表他没办法，所以他需要靠祷告。可对父母亲，听着父母亲来讲，其实我心里面是蛮纠结的。我心里面在想，可不可以帮我介绍到一个医术比较高一点的医生啊？你可不可以不要用祷告？可是我们相信这个医生，因为这医生是不但是一个好医生，他也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所以他说我们来祷告，我们为这个孩子祷告。所以我们就在病房里头为我的大女儿祷告。祷告之后他说好，你们回家去了，我们观察。当天下午我女儿烧就退了。这个医生他不是依靠自己能力，虽然他有好的医术，但他也知道他要仰望上帝，他要祷告。所以在他不能的时候，他懂得仰望神。所以我感谢主，我感谢主让我们能够经历到这个事情。门徒我们在侍奉当中有成功的时候，就像这些门徒以前能够赶鬼医病有成功的时候，但那样的成功不代表那是我们自己的能力。门徒要常常回到神面前，凭信心向上帝呼求，神会让我们去经历他的能力，神让我们会经历他的恩典。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你来为你自己祷告。我们现在有何等的信心呢？耶稣今天再次借着这句话经文向我们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神可以在你生命当中做那奇妙的改变，只要你愿意信他。人的能力何等的有限，人无法去解决自己生命当中的困难，但是神可以，只要你愿意信靠他。所以我们同声开口祷告，就算是你信不足，你都可以向神来呼求，神会帮助你。我们同声开口。主，你说来到你面前必须信有神，主你必赏赐那信你寻求你的人。主，愿你今天透过这段经文再一次坚固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主 主因为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让我们可以靠着得拯救的。耶稣基督就是何等样的美名，主要让我们能够相信并且全心的信靠，常常来到你的面前与你的生命紧紧的相连接。主，你就必透过我们行作万事，使你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来彰显。主，我们向你献上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